好，
今天我们讲的是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要平安喜乐度过一周，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喜乐，为此我们感谢你，就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查经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见到你的恩典，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我们讲我们今天开始讲的是第二章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还记不记得上两次讲到的是什么？思雨，上两次讲的是什么？
上次讲的是不蒙悦纳的献祭，
啊哈，
义要立自己的义嘛。
啊哈。范默。
嗯。
我们上上次讲的是什么？
和神心意的献祭。
和神心意的献祭。我们看到了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在责备以色列人，他们藐视神。上两次讲到的是什么？上两次讲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他们是在祭物上，他们没有按照神献祭的规则来挑选 合适的这样的祭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藐视神。好，那我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呢，又讲到了他们又嫌献祭的这个程序呢太繁琐，神说这也是藐视神。他们呢不单是藐视这个献祭的繁琐，是借着藐视这个献祭的繁琐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献祭，觉得这个事情太烦，他不是烦这件事情，而是在厌烦神。而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的。实际上在献祭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也在操练人的顺服。而以色列人恰恰在这方面呢，他就觉得太烦了，干嘛那么麻烦呢？不如自己想办法来立自己的义，用自己的方法来献更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他们藐视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在神的言语上面来藐视神。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小霞姐给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
好，众祭司们，众祭司们，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好，谢谢。这里说众祭司啊，实际上是在向以色列的众祭司在讲话，还是在讲这些祭司。我们都知道这些祭司他们负责献祭，负责敬拜，负责圣殿当中的一切的工作。这里就提到了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神的诫命是传给祭司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范默。
神早已经把这个诫命已经向祭司已经显明出来。
嗯哼。就是说诫命传给祭司，祭司要传给神的百姓，对吧？
嗯。
所以传这诫命是他们的一个本分。然后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神的诫命临到这些祭司是神的恩典。那么这里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祭司是传达神的话语的，祭司是带领百姓献祭的。这里就讲到了第二个祭司的第二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就是他们要传达神的诫命。但是呢，这里说你们若不听从，也就是说他们在传达这诫命之前，他们首先要服从这诫命，而且呢要把这诫命放在心上。什么叫把诫命放在心上？思雨。
放在心上，放
在心上当回事吗？
放在心上当回事。林露，什么叫放在把这个诫命放在心上？
重要，
重要，顶重要的，得当回事儿，不能够不把它当一回事儿，好像一个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或者是可以马马虎虎就可以做的事情，要把它放在心上，而且要听从。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传达这诫命的人，他也要顺服这诫命。然后说，将荣耀归于我的名。这些祭司们通过什么来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传达诫命。
仅仅是传达诫命吗？
就是爱遵守吧。
遵守他的诫命，把他的诫命当成他生命的准则，这样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讲到的说，我们怎么样荣耀神呢？李伯，我们怎么荣耀神呢？
遵守神的诫命。
遵守及神的诫命就是信而顺服嘛。我们讲到说，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我们把神当作神，这就是荣耀他。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诫命当一回事了。好了，然后就说，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些祭司不活在他的律法当中，不听从他的律法，也不把这律法当成神的律法来放在心上尊重，那么他说，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福分变为咒诅。他们这些祭司能够在上帝能够在神的面前为百姓献祭，能够在百姓面前讲神的律法，这是祝福不是？不是祝福？
是祝福。
是祝福。他们不但对他们来说是祝福，而且神还能够借着他们来祝福以色列的百姓。说，但是你如果不做到这些的话，咒诅就临到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做到神所吩咐你的，神所托付给你的，怎么样，就变成了什么咒诅，不是祝福了。就变成咒诅了。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然后就宣布了，说什么咒诅已经到你们那儿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把诫命放在心上。所以这里边就指出了这些以色列人藐视神的第三方面，他们没有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所以呢，神的咒诅已经临到他们了。第三节就说这些咒诅是什么？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要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说，必斥责你们的种子。什么叫种子啊？他这里说就是你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他要斥责以色列人的后代，要责备以色列人的后代。然后呢，又把你们牺牲啊，牺牲的意思就是献祭的那个祭物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如果我们明白，要是知道在立位祭当中献祭的时候呢，这个祭物的粪便呢要被除掉的。然后他说，这些牺牲的粪便要抹在你们的脸上，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要和这些粪便要一同被抹掉除掉。然后呢，这就是神对这些人不尊重神的诫命的一个咒诅。第四节就说，你们就知道我在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上帝就说，耶和华神对这些祭司们就宣布说，好，神因为这些立位人这祭司没有尽到他在神面前所当尽的职责，将这话语 将这神的话语，将这神的律法传于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不能够使神的荣耀在他的百姓当中彰显出来，神就要咒诅他们。这咒诅就是要斥责他们的以色列人，要斥责，不但斥责以色列人，而且要把他们好像祭物的粪便一样除掉。那么他讲到说没有尽那个责任，也就是说他说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实际上圣经里边呢并没有明明白白的写神与利未人这样的立约，但是呢我们看到呢神的的确确是借着设立这样的祭司的职分的话呢，将这样的责任呢托付给以色列的利未人。那我们接下去往下看，说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就是说耶和华神说他曾把这与生命和平安有关的事情交托给了利未人，他说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好了，也就是说神曾经将这与生命和平安相关的事情以约的形式委托给了利未人，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完成这生命和平安的这样的工作，所以神说他没有完成这个约。那么的话呢，虽然没有明白的写过这个约呢，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一点点的。我们翻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我们看第十二节，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八章的第十二节，范默给我们读一下。
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登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
好了，亚伦是谁？
祭司，摩西
的哥哥。
啊，摩西的哥哥是祭司，他也是大祭司，是祭司的总头，是祭司的代表。那么说，在他所穿的那个以弗德身上有两条肩带，为以色列人做纪念。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担谁的名字？
以色列人。
担谁的名字？刘阿姨。
以色列人的名字吧。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嗯。
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祭司要在上帝面前要代表以色列人，祭司在上帝的面前要担着以色列人。什么意思？什么叫担着？
代替。
代替，所以你看到了，祭司可以在上帝面前代替以色列人。好，那我们再看，我们再看《生命记》的三十三章，我们再看《生命记》的三十三章。生命记的三十三章的第十节，生命记三十三章的第十节，好，思雨给我们读第十节。
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
啊，十一节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第一句。
十一节的地址
啊，
求耶和华降福在他，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务上。
好了，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是摩西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那么讲到利未人的时候呢，第十节呢，这里被就讲到说，他们就指的是利未人，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什么？他的典章指的是谁？
就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好，教训雅各是什么意思？
教训以色列啊。
就是教训以色列人嘛，对不对？就是教训以色列人，然后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也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祭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前。这里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啊，利未支派的两个工作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
献祭。第一个是要祷告吗？
献祭和
教训
律法。所以这是利未人的两个工作，一个是要教训这个律法，第二个呢要替以色列百姓来献祭，是替以色列百姓献祭。那祭司双肩上所担的是十二个支派的，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这是利未人的一个工作的。好，我们再看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我们现在就在查啊这个利未人和这个祭司他们到底在讲什么？这里边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民数记的第二十五章，我们看到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好像是在于利未人在立约，就是我们知道讲到了说大祭司亚伦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呢献祭的当天承接圣职的时候就被献反火被烧死了，那么他剩一个儿子呢又接了一个孙子，这孙子呢就叫腓尼哈。这个腓尼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那么摩西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族长的儿子呢就带着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就大摇大摆就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大祭司亚伦的孙子叫腓尼哈，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事情是大大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他就去把这两个人呢，这一对男女呢就把他们都给杀了。所以神呢就在这里边就对腓尼哈呢有非常好的一个评价。我们看第十节，二十五章的第十节，然后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子孙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与外邦人通婚，神就向他们发怒。但是神说，这里说因为腓尼哈在这个以色列的族长的儿子和这个外邦的女子的婚姻当中把他们除灭了，神怎么样，怒气就不发作了，消去了。然后第十二节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赐给谁？腓尼哈是代表大祭司的啊。然后第十三节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的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说这个平安的约赐给他。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这里边和这个马拉基书当中所提到了说这个生命和平安的约这样之间的关系的。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赐人生命，我们也知道献祭神的律法赐人生命哈。那么献祭呢使人可以得平安。那么的话呢，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祭司他的职任是担以色列人，担着十二以色列人的这样的担着这十二个支派的。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平安和生命之约，就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也是同样，他们的工作就是献祭和教训神的律法。 好了，那我们明白这两样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后边他在讲什么。第五节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神已经把这两样已经赐给了祭司，赐给了利未人，就是生命和平安的约，一个是献祭的权柄，一个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然后第六节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这就是祭司所应该具备的品格。第一个，他要有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什么叫真实的律法？什么叫真实的律法？范默，什么叫真实的律法？
摩西的教导吗？
啊哈，是啊，摩西的律法，
正确的律法，正确的，
正确的律法。好了，正确的律法在他的口中，然后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所以这是一个祭司在神的话语上所应该有的品格，必须是老老实实的讲摩西的律法，神界的摩西所传的律法，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他的嘴里边不能有不义的话，你不能够随便的更改。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所以这个祭司必须是与神同行的，以什么？以平安和正直。平安，当以色列人讲到平安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基本的意思呢就是与神之间的平安，就是在神面前是被神称为义的，是有按照凭着信心在神面前是遵行神的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说正直与神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里讲到了他们这些祭司们所做的工作的一个果效，或者说我们也说可能是一个目，也可以说是个目的，是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借着这话语，借着这献祭。献祭表明什么？临路，献祭表明什么？献祭，你如果我们去献祭，表明什么？
认罪。
什么时候我们才献祭呢？
认罪悔改。
犯罪的时候。
对。
所以说呢，这个
求赦免。
求赦免，所以我们上一次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了那个利未记，对不对？利未记第一章讲到说献祭的基本的功能。基本的功能一个是赎罪，犯罪了嘛，对吧？第二个呢，蒙悦纳，也就是说与神和好，对不对？第三个呢，表达的就是感恩。所以这里要我们看到，这些祭司作为神在地上所设立的这样的职分，有神的律法，又有献祭的这样的工作，使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可以使多人回头离开罪的。借着献祭和律法的教导，可以使人悔改认罪，所以这些人必须怎么样？他口中一定要有真实的律法，不是你自己要说什么，而是神的律法必须在他们的口中，而且他们是与神同行的。讲到了，他们也是不单这样讲，他们也要这样的做。这又回到前面那句话了，说你们若不听从，这句话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们与我与神同行的话呢，表达也是不单口上在讲律法，他也在行在律法当中，就能够使很多人神的百姓回头转向神。好了，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啊，这很重要。祭司的嘴里呢必须要有知识，就刚才讲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为什么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呢？说因为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所以这个祭司口中必须得有神真实的律法，因为有人要向你寻求。然后后边说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看到了祭司在人面前，在上帝面前，他的那个地位是耶和华的使者。他作为耶和华的使者，他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他要借着他把神真实的律法 要留给他的百姓，第二个他要借着律法显明人的罪，并且借着献祭来蒙神悦纳，来认罪悔改。然后就说这里面讲到的是知识，知识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看那个何西阿书的第四章，我们翻到何西阿书的第四章，这些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的。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第六节，李伯给我们读一下。
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些祭司呢，在何西阿先知责备的这些先知怎么样，他们弃掉了知识，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神既要借着这些祭司将这真实的神的律法的知识要传给他的百姓，如果这知识不真实，如果这知识不全备，如果这知识传得啊不按照神的意思去传，那么他上帝说以色列百姓会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当我们讲到这些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一件事情，这些知识呢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知识是有关上帝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属性，有关这一些的。我们认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为认识上帝的公义，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因为知道上帝的慈爱，我们今天才有感恩之心。所以没有正确的知识的话，我们就会灭亡。好，我们再回到马拉基书，因为他们是使者。那第八节呢马上就开始讲到了，实际第七节呢和第六节呢是很像的。那么第八节呢讲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做的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但是现在马上既然讲到了说给他们所立的这样的职分，这样的地位，他们的工作在这里，但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却偏离正道。什么叫偏离正道？
走上歪路上，没走在正路上。
是在歪路上，没在正路上。和前边有什么？和前边有没有什么和前边有没有对应的地方？和前面的经文当中，前面讲到的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们口中的所传的，现在这些律祭司们所传的律法是不是真实的律法？
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的，他偏了嘛。
嗯，
已经偏离了耶和华的道。然后说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律法真的出来的时候，真实的律法出来的时候是可以使人做的合神心意，但是呢这些虚假的歪道上的偏离正道的这些律法出来的时候，会使人在律法上跌倒的，不建立人反而会使人跌倒。然后第二个说，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什么叫你们废弃与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就是前边第二节当中所说的，他们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也不将荣耀归于神的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怎么样？废弃了与那个立约，他们没有在献祭的事上，或者说是神的话语的上边尽心职守的来做，这叫废弃了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那么前面呢，第一章的第一章当中的第六节到第十四节讲到了什么？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藐视神，献祭的事情上没有遵守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他没有尽忠职守的。那么这里边讲到的废弃立的约当中所指出来的，就是祭司们没有按照神的真实的律法来宣告，来引这些百姓来认识上帝，来回头离开罪孽，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 第九节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这里面讲到说，神就使这些祭司在众人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怎么样，被藐视，看为下贱。当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了，在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讲到尼希米记接下来就是马拉基书，他们应该是处在同一个时代的。这些祭司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些利未人还记不记得？尼希米记第13章，他们不是不是，还记不记得？
神的殿荒废了。
神的殿荒废了，这些祭司干什么去了？这些利未人做什么事情去了？
去赚钱去了。
去赚钱，去种地，去放羊去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
因为没有人
纳什，
没有人献祭，
因为没有人给他们献祭，没有献祭就没有奉献的，对吧？
嗯。
那么的话，他们本身正常的奉献呢，也不奉献，所以他们已经没人供养了。那些人怎么样？藐视他们。我们还记不记得士师记当中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就不按照规矩去献祭，对吧？
对。
那里边讲到的，然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人厌烦献祭，
哎，以色列人就不献祭了，因为你也不按规矩献嘛，所以他就不献祭了，使以色列人在献祭的事情上跌倒。所以这里边讲的就是这些事情，他们不按规矩献就乱献，以至于百姓都不献了，不献祭了他们就没吃的了。所以如果一个祭司在献祭的事情上没有了，那供养上没有了，相当于今天什么失业了。而这个失业呢，跟现在的失业不一样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规矩，他的心意去做，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是神让神在神的眼中说，你被人藐视，你看人家都不供养你了，而且看你们为下贱，是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是因为你们自己做的不好，没有按照神的规矩在这里去做，在神的没有按照规矩去做，然后竟在律法上擅寻情面。这些人是不是按照神的律法教导，然后又按照神的律法去行呢？是不是？
不是。
什么叫擅寻情面？
就是
李伯，什么叫擅寻情面？
是
就是自己去解释吧，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个律法。
嗯哼，
看人情世故。
看人情世故，至于什么叫善寻情面？
看人的情面。
嗯，律法变不变吧？律法应不应该根据情况不同然后更改？
不能。
善寻情面的意思呢？善寻情面的意思就是根据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来解释这种律法，而不同的解释律法呢，就根据他自己的心意来解释，这就是不真实的律法。所以他们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他们叫什么？趋往正直，就是不公义了。他们就已经就是不公义了。好了，他们可以对律法不放在心上，甚至于怎么样，在这里趋往正直，乱解律法，善寻情面。所以神说，就是因为你们做了这些事情，你没有将这平安和生命的约来完成，将平安和生命，将平安和生命带给神的百姓，所以神就使这些祭司他们失业了，被藐视并且看为下贱，这是他们藐视神的后果。好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第一节和第九节 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方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实际看你们记没记住，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这个主题是什么？范末。
教训和献祭可以使人悔改。
嗯，我们讲到了说，前面讲到了说，以色列祭司藐视神，第一藐视神是在祭物上边，第二是在献祭的程序上边，第三个是在神的话语的上边。哎，所以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他藐视祭司藐视耶和华神的第三方面，就是在神的话语的上边，在律法讲解律法的上边，而献祭和讲解律法，这是祭司的两个工作，也可以说是神与他们立约立他们这个职分，赐给他们这个职分，专门做这个工作的。而这两个工作他们做的都不合格，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这两个呢做的都不合格，前面讲的是献祭，这里边讲的是神的律法，他们在讲解神的话语上面不是真实的，他们在应用神的律法的上面也不是真实的，他们徇私舞弊，他们贪赃枉法，一个道理的。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这个不认真，不放在心上。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了应用当中。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林露，
提醒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
嗯，
然后再来就是要遵循神的话语，
遵循神的话语，
对，
嗯，
要将首先要正确领受神的话语
啊，
然后如果做教导的，就是要正确传达神的话语，
嗯，
不能偏离正道，不能够单循情面，因为神的荣耀不会比人的情面更重要。
是。好，小霞姐。
嗯，就是告诉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和遵循神的话语。
嗯。
就是这个样。
好，刘阿姨。
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职分，所以也今天的基督徒也跟那个之前的旧约的祭司一样，然后我们也要正确传达神的话语。然后也是就是遵循神的话语。
好，范默。
因为对，刚才刘阿姨所说讲也是我跟他也差不多的方向，就现在我们也有祭祀的责任，应该把神的话语我们先放在心上，先敬畏神，我们才能很好的去为神做的见证，然后把他的话语像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把他的话语能正确的传达给别人神的话语。然后讲到祭司这方面，我在想说，今天基督耶稣已经他作为祭司一次的献祭，在那个献祭上我还需要思考一下。
嗯哼，
在献祭上，对，
嗯哼，好，思雨。
就是如果不正确传达神的话，或者遵循神的旨意的话，会招来神的愤怒，然后神的咒诅就是后果了，然后也会绊倒其他人。
好，李达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李达。
大家好，我在上次中。
李达你好。
你好。
好，李博。 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我是想到两件事情，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就是说属神的事情上，就是首先这个人他一定是处于这个心灵诚实的，他就是说也就是说把神摆在了神的位置上面，把人摆在人的位置上，然后要心而顺服。然后第二个就是不是出于灵的，就是出于肉体的，就是属于罪的。就是还是要因为保罗说已经就我们心中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有圣灵做凭据的。就是说我们是把自己就是交给圣灵来管理的。所以说我们所做的都是应该是出于圣灵的，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依然行一些败坏随肉体的事情，那就要向神来悔改。
好，刚才有没有没达到的？我们都达到了哈。好的，把我们大家呢，把我们大家的东西呢，我们都把它把我们大家这些答案呢都加在一起呢就对了。首先讲到的是，我们还记不记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的什么？
讲到生命和一切一切前
书。不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彼得前书。
谁找到了给我们读一下。
第二章第九节。
好了，我们今天同样有领受了这样祭司的职分的，我们今天同样也领受了这样的工作的。什么叫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把神的这个当年的那个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咯，对不对？哎，好了，我们讲说我们是怎么样成为这大祭司的职分的成为这祭司的职分的，是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对吧？好了，那么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尼西米也好，以斯拉也好，那些立位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专门为百姓来讲解律法，他们自己行在这些律法当中。那么圣经当中讲到了说这位以斯拉的时候，称他为什么？大德的文士以斯拉，他通晓天上之神的律法，所以他自己呢是通晓这一切律法的。所以作为一个律法的讲解者，作为一个神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使者，作为这样主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使者，我们也应该明白清楚并且活在这神的话语当中，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起码的要求，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起码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来学神的话语，学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口中所讲的神的话是真实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嘴里边没有不义的话，因为我们嘴里边讲的是义的话。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清楚，当我们明白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远离不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翻一下彼得后书，我们翻一下彼得后书，我们翻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
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就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一切有关他的知识都显明给我们，告诉了我们，赐给了我们。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极大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当我们脱离世上败坏性情欲所来的败坏的时候呢，才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好了，那么我们回到这个马拉基书，回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肯回转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把他的敬虔的知识，他所传给我们这恩典的敬虔的知识传给我们的时候，不单可以使我们悔改，从情欲来的败坏当中能够脱离出来，同时我们也能够与神的性情上面是有份的，我们也可以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的，这个对于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因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领受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的，所以呢，作为也可以说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里边，并且行在当中，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得救，也就是说我们要重生，这是个基本的。好了，然后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讲到的就是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当我们讲到第一点的时候呢，是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二点的时候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以色列人的祭司在上帝面前是担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而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能够，神能够借着我们这些有祭司职分的这样的基督徒，把神这公义的话语、福音的话语传达给周围的人，也会使很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里边同样向我们传达到了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当在神面前蒙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在神那里领受了这真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这真实的律法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当中，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而这一切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听从又放在心上。所以今天的这个应用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领受这恩典，我们又要活在这个恩典当中。第二点就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恩典，领受了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这真实的话语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听，将这祝福也留到我们周围的人当中，使他们也不单我们自己可以回头离开罪，也可以使我们周围的人那些能够听到我们所做的话，听到我们所讲的这真实的律法的时候呢，真实的福音的时候呢，也能够从罪孽当中回转回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应用的。所以呢，我们这些要记住，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信仰是离不开的。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作为我们的应用的一个总结，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打开了之后，好了，我们要看好，我们打开了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要来看等一下哈，我看一眼是第几节。 啊，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这里讲到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所以保罗这里讲到了他的一切的劳苦，就是为了能够将这真理的话语能够讲给人听。然后说，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就是要传扬这位救主。第十一节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里保罗要告诉他说，你不单告诉提摩太，你不单要口里边有这真实的话语，你也要活在这些话语当中，并且你要努力的去做这些话语的榜样。已经不单单是说你就是去，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已经不是单单的要求提摩太说，哎呀，你就活在这个话语当中，并且要求他要怎么样，要去做榜样，做众人的榜样。十三节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轻忽是与刚才我们学马拉基书哪一个话是一样的？
轻忽
就是不放在心上，对不对？哎，就是不放在心上。那保罗在这里说，你不要不放在心上，就是这个意思。好了，然后呢，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好了，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十五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就是提醒提摩太，你要在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赐，也就是说神的托付上边，必须要忠心。前面讲到的说，神已将这生命与平安之约赐给了利未人，利未人就应该忠心的，但是他们没有忠心。而在这里呢，保罗呢提醒提摩太，就是在神赐给你的恩赐上边，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赐上面，你必须要忠心殷勤去做，而且要专心。第十六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提摩太是做教训的，又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看到了，又能救自己，又能救你听，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段经文就正好可以解释啊，今天讲的马拉基书这一段。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的，我们必须在从神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职任上边，我们要忠心，要专心，并且行在当中，因为这一切不但能够表明我们自己蒙恩，我们也能够使这恩典流到我们周围的人的当中，又能救那些听我们的人。所以这个我们非常要小心的。所以呢，我们生活和我们所信的一定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样，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想去祝福别人，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蒙不蒙福，这个别人是看得到的。我们不蒙福，我们就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得救，我们就很难使这样的救恩的好消息传达给别人。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所学到的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忠心我们所领受的职任，领人归主，但是我们必须要真的在神面前能够认识他，有着公义的全备的福音在我们的心里，并且我们活在当中。第二个就是我们用这样的生命来面对我们周围的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应用。好了，今天这些经文就讲到这儿。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
就是前几天嘛，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个姊妹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说她在工作的场所就受到别人的羞辱，然后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好的 帮助到他，我就觉得今天讲的就是让我们也是真是能够蒙福，让我们生活和信仰啊能够都是就真是不可分的，然后我们才能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蒙福，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
其实他的困扰也不说他这样对我，我要不要跟他传福音这样，但是因为他心里头也是有一个就是恨嘛，就是就好像他也就是很难接受就别人对他这样的态度。
嗯
啊，我在想，因为首先他要自己要首先要把这个跟神的关系哈要搞对，
是，
然后他想啊要首先要自己，然后就。自己要叫真是蒙福，在生活中，在工作，在各方面都是让别人看到我们是真是是，是
神的儿女。
对，神的儿女。然后这样才能够对人家传福音嘛。如果我们自己人家都看你都不像神的儿女，人家就会抵挡你。
嗯，如果是那样，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被人藐视，被人羞辱，
被人家藐视。
是，
对，今天这段，我觉得我可以跟那姊妹分享一下。
嗯，
我有一点，是在金杰这边，先知斥责那个祭司藐视，没有加油，没有会人，那先知。所关心的是神的荣耀，还有话语，那就是我就有得到提醒，就是想说，如果我们重视神的话，神的话，我们就是在荣耀神的一种表现。
是，
对，这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敬畏神、荣耀他？
是，
首先我们要重视神的话语。
是，
不单是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然后接着我们要。就是要真的服下来，再来就是要正确的传达神的话语，不管是传福音也好，还是说做教导，都要对神的话不能打折扣，全部的传达出去，
是，
然后这样的话，一方面其实我们自己也得到祝福，那别人也得祝福，
是，
对啊。
好，谢谢范墨。
我今天提醒我最重要一点就是，就是神的话不但要放在心上，最重要的就像刚才所分享的什么太前书，我们自己也要遵行。我们自己遵行了之后呢，当我们去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这样行的话，不但能救自己。又进去的人，所以说这很重要。对，这很重要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去然后去向别人讲的话，或者怎样的话，我们也像那些祭司一样，不被人藐视，亏缺了神的荣耀。
是，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活在人前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我们在背后到底有没有遵行。
是，
所以说，当我们活在人背后的时候，也是神在查看我们的时候，
是，
我们有没有遵行，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那我们所讲的也会被人所藐视，他们也会轻忽神的话，因为我们先轻忽了神的话，
是，
先藐视了神的话，我就这样子，对，
是。小霞姐，
我今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我就觉得应该正确的理解神的话也可能以前就是读经读的自己读的不够用心吧，很多地方都是理解的不正确，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语，就像是真实的律法，就要正确的理解这个真实的，然后才能行出来，你理解的错了，你行的肯定也是不对的。
是，
我就觉得今天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提摩太里说，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这救或者说成了救恩的管道，不是我们能够救谁， 救人呢还是神自己的恩典，救谁呢还是这神自己所做的基督所做成的福音，但是我们呢在当中就成为这个管道，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好，然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在群里边再分享好吗？
好的。
好。
然后如果其他的读经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都提出来，在我们的群里边提出来，我们一起来查考好吗？
好。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你在基督里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如好像君尊一样的祭司这样的身份在你面前，成为你福音的使者，成为你祝福的这样的管道。为此我们感谢你，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托住我们，有圣灵带领我们，有我们的好牧人，有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来带领我们的每一天。主，就求你借着基督赐下这恩典，赐下完全的恩典，引领我们每一天，带领我们每一天，不但让我们能够在你纯全的福音的上边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求你也塑造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并且能够顺服，信而顺服，活在当中，使我们用生命来为你做这样的美好的见证，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的生命能够显在人前，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这样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再见哈，
拜拜，
拜拜，李达，你好。
钟怀叔你好。
哎，你能打开视频吗？
视频呢？我试一下啊。
哎，
那个现在呢我是在上班的时间，那个 break 那个吃饭的时间。
哎呦，我说的吗？不用，我看你一眼就行了。
OK， 好，等一下啊，
我看你现在也能看到我，应该看到我的了。哎，你好。哎，你现在上班了？
小胡子有点像泡泡似的。
小胡子像泡泡似的，有吗？来，再看清楚一点。
我有。